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
了解新约各经卷的背景提要，欢欢喜喜的读新约，请听
新约经卷简介。
新约概论经卷简介，路加福音。从许多方面来说，路加福音是很有爆炸性的一卷福音书，当中不少信息颠覆了当时犹太人的思维习惯，同时也给整个的社会带来新一片天。当然，这个信息和耶稣相关。在路加的笔下，我们发现圣灵与基督紧密同工，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大爱，具体临在世上每一个人生命当中，叫世上每一个生命因着主耶稣可以活出尊严和意义。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医生是四卷福音书当中的唯一一个外邦人，蒙神拣选成为主的工人，不单留下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记述给我们，同时他和保罗密切同工的合作也给我们留下很好的榜样。写作年代和写作的地点，就路加福音的写作年代，学者有不同的意见，有些因参考了使徒行传28章30节到31节，认为是写于主后的64年，又有些学者估计这卷书写成于主后的70年左右，在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之后。至于写作的地点，有的学者从使徒行传16章10到17节以及20章5到15节出现的我们的段落，估计是马其顿一带。路加福音的读者和背景，以下我们再来讲讲路加福音的读者和背景。从序言我们知道，路加是写给一位名叫提阿菲罗的有名望的官员，他很有可能有份赞助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撰写发行。提阿菲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爱神的人，或者神爱的朋友。路加向这位历史当中确实出现的人物讲说福音，为要坚固他的信，同时也向这位人物所代表的所有的敬畏神、相信神的外邦人表明神的爱。由于主要的写作对象是外邦人，所以路加没有用许多犹太人习惯的用语，像拉比、何萨纳等等，反而用了不少外邦人习惯的思想和语言的风俗。例如在2章1节、3章1节记录了日期的时候，先提到罗马君王，再比如地方名字，像加利利海，路加管它叫格尼萨勒湖，这个名字是住在巴勒斯坦以外的人常常用的叫法。路加福音的特点，路加福音2章8到14节表达了路加福音的写作特点，其中路加福音2章10节记述有主的使者对贫穷的牧羊人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路加福音要表达的主要信息是至善至美、满有恩慈荣耀的人子主耶稣，是降世的救主，他为世人带来真正的平安。路加的文笔既优美又专业，一方面路加有很好的教育水平，他笔下的记述次序井然有条理，描写生动， 而且用了好些医生用的专业用语。至于在写作特点方面，路加福音有以下的几个方面特色。第一，路加很强调福音的普世性。路加写到被犹太人忽略的外邦人的得救，写到社会上被忽略的小人物的得救，主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人，例如罪人、穷人、寡妇等等。第二，路加很强调圣灵的工作。第三，路加关注敬拜生活。路加福音当中充满了赞美、敬拜和感恩的话，这些对主表达感恩赞美的词句后来成为教会颂赞的一部分。例如1章46节到55节的尊主颂，1章67节到79节的撒加利亚颂，2章14节的荣归主颂，2章28到32节的西面颂。敬拜中少不了的是祷告，路加注重祷告。经文中写到主的祷告，例如3章21节、5章16节、6章12节、9章18节、23章32节。第四个特点就是路加福音给我们提供了不少主耶稣幼年时候的事迹。路加福音的结构大纲，1章1节到4节写的是作者的序言，1章5节到4章13节讲的是施洗约翰和耶稣的出生、童年、受洗和试探，4章14节到9章50节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，工作的展开，呼召门徒，教导，在加百农做工，以及12个门徒事迹等等。9章51节到19章44节讲的是耶稣由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旅程，在撒玛利亚做工，教导如何祷告，以及与法利赛人起冲突，其他的教导和医治等等。19章45节到21章的第38节描写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情况，22到23章讲的是耶稣的受审与受死，24章讲的是耶稣的复活和升天。
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路加福音19章10节。
福音的感觉像在读着讲义，读马可福音的感觉呢像在读着报纸，读约翰福音的感觉呢像在读情信，读路加福音的感觉就像在读游记了。游记当中呢有好多的风景点，好些可爱的人、可爱的事，非常的新鲜。特别路加呢是外邦人，所以他的笔触呢就跟犹太人很不一样了，所以读起来呢就很新鲜了。读路加福音呢，你会感受到一种很浓重的人情味啊。路加医生呢，他特别会记述一些被人忽视的小人物，特别是犹太社会当中不被看重的人物。现在呢，来介绍一下路加福音的关键词。今天呢，只集中介绍两个关键词。这两个关键词呢，其实也同样存在于《使徒行传》当中。那这也很自然的，因为《路加福音》和《使徒行传》的作者都是路加所以文笔啊那个风格一致呢，这是很自然的事儿。甚至我们可以说，《使徒行传》就是《路加福音》的下半集上半集呢，《路加福音》记录的范围是在犹太人的京城耶路撒冷。 下半集呢，就记录的范围呢，已经涉及到世界的首都罗马了。上半集路加福音呢，就记录主耶稣的恩惠怎样从犹太人普及到众人，下半集呢，使徒行传呢，就记录到神怎样向外邦人启示教会，也是属于他们啊这些外邦人的。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关键词，第一个圣灵。我们看路加福音呢，就会有一个感觉，圣灵常常出现的。那一开始呢，路加福音的1章15节就记录施洗约翰在母腹里就已经被圣灵充满。经文说，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，但酒浓酒都不喝，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。之后路加福音1章35节就记录圣灵临到玛利亚，玛利亚就以童女之身感孕了。天使回答说，圣灵要降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然后呢，路加福音1章67节记录啊，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，说起预言。经文说，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，就说预言。之后我们又看见属灵人呢，就会有圣灵在他的身上。路加福音2章25节这么讲，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，这人又公义又虔诚，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又有圣灵在他身上。路加福音的3章16节那里头呢，就记录施洗约翰预言呢，耶稣将要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。约翰说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，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是非常特别的，那是真正的洗。那之后呢，也记录着耶稣受洗，圣灵就降在他身上。路加福音3章21节，众百姓都受了洗，耶稣也受了洗，正祷告的时候，天就开了，圣灵降临在他身上，形状仿佛鸽子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从此以后呢，好像不少教会呢就用鸽子的形状来去表达圣灵，但注意啊，这里说仿佛鸽子啊形状，并不是说圣灵就是鸽子那个模样。然后呢，也记录到圣灵给耶稣力量做工，引导主耶稣接受试炼。路加福音4章1到2节，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。有一些的引导是透过圣灵引导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到主的灵在耶稣身上啊，就是神的能力啊来到耶稣身上。路加福音4章18到19节，主宣告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这一番话可能让你想起以赛亚书，对吧？哎，其实这一番话呢，也很能够表现出路加福音的精神所在。他记录主耶稣他啊那服侍人，他要成为万民啊，特别是那些被轻视的啊，那些贫穷的、被掳的、瞎眼的、受压制的、不想安息的、不得平安的，主要带给他们平安、盼望、富足、释放、健康。还有呢，我们再往下看呢，路加福音10章21节，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，那里这么讲，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 就欢乐，说：“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”嘿，我们比较少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圣灵吧。我们说我们靠主喜乐，有时候我们靠自己，不是自己的情绪很好啊，或者外在的环境也是非常恶劣，像保罗他在坐牢的时候，但是他心里边呢却能够喜乐啊，他不是那种呢快乐啊，来得快去得快，而是一种喜乐啊，是从圣灵而来的。路加福音11:13那里这么讲：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路加福音12:11-12，人带你们到会堂，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，不要思虑怎么分辨说什么话，因为正在那时候，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。这里呢就提到圣灵是神，同时呢圣灵也是有能力，他会赐给属神的人能力去为主做见证。在路加福音的24章那里呢有这么一节，你们啊是这也有两节，48节、49节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，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我们一直呢往下看的时候呢就知道，哎，接着看，我们跳过这个约翰福音，看完路加福音，然后呢去看使徒行传，那就是连在一块儿的啊，就知道呢教会怎样的因着圣灵的临在呢诞生啊，而且呢在这里也讲到呢门徒因为呢圣灵呢就大有能力。这是第一个关键词，圣灵。还有一个关键词呢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是外邦人。司徒德牧师呢他就曾经分享过，其实有好几处就可以显出来路加福音它的特色很强调外邦人。有的呢或者你也发现了，第一就是一开始他就记耶稣基督的家谱呢，他是追溯到亚当人类的祖先，而不是犹太人心目当中的英雄父辈亚伯拉罕。第二呢就是他们在第4章呢就记录主耶稣他在拿撒勒呢就被拒绝，这个写作的笔法呢就表达出主耶稣呢他是被犹太人拒绝，因为他是在拿撒勒被拒绝嘛。但他被拒绝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主耶稣他心里边呢却想着的是普世的人呢，因为第4章呢所写的啊，你会发现那是一个犹太化的处境，因为是在一个安息日，是在一个会堂当中，主耶稣基督他在念着犹太人喜欢的以赛亚书，然后呢耶稣的心是想着外邦人啊，他受到拒绝。路加福音4:24-27说，主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，我对你们说实话，当以利亚的时候，天闭塞了3年06个月，遍地有大饥荒，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，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，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。先知以利沙的时候，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，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，没有一个得洁净的。那这里就很凸显出主对外邦人的眷顾，神对外邦人的眷顾啊，因为主就引用了这些的典故。然后呢我们看路加福音7章看见呢罗马百夫长的仆人得医治，8章呢就记录主耶稣在底加波利里头的一个城 格拉森那里呢，一个好多外邦人住的地方呢，就帮一个人赶鬼。然后呢，在路加福音的9:51-18:15中间呢，就记录外邦人在天国里边也是有份的。那你可能会说，不对呀，看9:51那里不是记录着雷子兄弟，不是雷曼兄弟，是雷子兄弟雅各和约翰，他们照天火去烧灭那不肯接待他们的撒玛利亚村吗？但是接着往下看，路加对撒玛利亚是有好印象的，主也是，因为呢，路加福音10:25-37记录呢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，他们真的是很好啊，很多所谓的宗教人士也比不上。然后呢，路加福音17:11-19就记录撒玛利亚大麻风这些病患者，因为呢得到了洁净啊，因为主耶稣呢就医治了他们，他们还特意回来向主谢恩呢、懂得说谢谢。路加福音的10:1-12这个比较特别，圣经说耶稣就派了70个门徒啊，其实呢如果我们看不同的译本啊，别的译本啊，这里是72个人啊出去传福音，而这72这个数字也是挺特别的，因为根据呢创世纪10所记载，当时啊人脑中就认为世界上是有70个国家，所以很可能在路加的眼中就差派这些人去传道呢，就是代表着向普世人呢去传福音了。如果我们跳一跳再回想一下约翰福音4:35，你还记不记得那段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，那一段话上下文里是什么呢？那段话刚好就夹在主向撒玛利亚的井边妇人呢传福音，所以呢撒玛利亚城的收获是天下万民当中出熟之果。关于外邦人呢，我们往后再讲使徒行传的时候呢还会再提的，现在呢就给大家呢留两道的思考题。圣灵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有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里，那这样的话你是愿意还继续的老看自己的软弱，还是愿意靠着圣灵的能力而靠主刚强呢？二，就着外邦人这关键词给我们的反省，在你的身边有没有一些跟你不一样的一些族群呢？可能是民族方面，可能是文化方面，你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呢？